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首先呢，其实在这个选举之前呢， 我们 SBS 还有包括几个华人媒体哈，也是进行了这个微信呢，或者是一些这个网上的民意调查。那在这个调查当中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华人朋友他们是比较支持自由党的，所以您的支持率我们可以看到是比较落后于自由党的候选人廖长娥。不知道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呢，在这个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希望做到就是说，尽量的去跟什么说选民来沟通。那因为我们的整个选举主要的策略来说呢，也是希望说是尽量到外面去面对面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像说在到车站去，到商场去敲门打电话之类的。因为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希望是更直接的，我们所谓的direct voter contact。 那在不管是微信上，在这个各式的这个调查机构呢，都有很多不同的民调，在同时在进行当中。那对我们来说，其实真正的民调呢，就是选举当天的投票，这个是最终的结果。所以呢，一般来讲呢，不会说刻意呢去太过顾虑到说平常到选举之前的民调的结果是什么样子。那当然呢，我 也可以了解说像您提到的感觉这个好像非常的一面倒。那我们当然也会以做这个作为一个参考，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做呢，能够来调整这方面的，不管是策略也好，或者说是不是说我们在政策上的沟通的渠道呢没有做好，还是说怎么样可以做更好。我想民调
绝对是一个参考的数据，参考的样本。那但是呢，对我们不会让它来影响我们，就是说这个竞选的这个过程。对，那我们看到其实华人朋友非常关心的几个问题，包括可能更多人去我们看到他比较支持这个自由党的一个原因，就是对于经济问题的关心。那么尤其在经济方面，负扣税的政策可以说是工党在本届大选中间打出的重要一张牌。是。 那么我们看到房市呢，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经济的主要支柱。那您认为，工党提出说要取消这个新交易的这种二手房的负扣税，是不是会打击到房市，进而阻碍到全国的这种经济发展呢？
对，那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所谓的负扣税改革。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负扣税的改革呢，其实不是工党这一次才主打的，这个我们从2016年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提到这个大选的时候我们未来的一个计划跟方针，所以并不是突然出来的。那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先就两点，因为我知道说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因为现在坊间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应该说是有点不太实际的一个传闻，说工党要把所有的负扣税给废除掉。那这个当然第一个首先这个是错误的。那负扣税呢，我想就三点来说。第一个呢是公布的实行的时间呢是2020年的1月1号。 所以呢，第一，在2020年1月1号之前，如果所有的投资者有这个使用负扣税的房产的话呢，完全都不会受影响，就是说这个新的改革呢，并是溯往不咎的，大家只要是在2020年1月1号之前，所有的负扣税投资都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他们还是可以使用负扣税。那第二呢，是在 这个改革实施之后，2020年的1月1号之后呢，这个是只有旧的，就是说你如果是买这种二手房的话呢，不能使用负扣税。但是如果大家还是买就是新房投资在新房的话呢，还是可以使用负扣税的。那第三呢，就是我想讲一下说这个政策后面的一些思考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呢，当然呢，这个所谓的房产的负扣税的这样一个计划，负扣税本身它并不是一个税，负扣税本身它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税务上的优惠，是补助一些投资者他可能他的一些投资的一个损失。那 在全世界来说呢，现在有复扣税的使用复扣税国家已经非常少了。那美国呢，在十几年前也已经取消了复扣税这样的一个税务上的一个优惠。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知道说澳洲房产呢，尤其在过去这可能18个月来它比较疲弱。那比较疲弱的原因呢，我们知道说现在复扣税并还没有实行，房产已经疲弱了。那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是跟我们现在这个银行它这个贷款就是说比较严，大家比较难去拿到贷款，这个钱从银行借不出来呢，
没错，
也有一个蛮大的一个
收紧了这个贷款 房贷的标准。对，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说房市它上涨，或是就房市起伏呢，上涨下跌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循环，那没房市不可能永远往上走的，总是会有调整修正的时候。那主要呢，房市呢长期来看呢，其实还是所谓我们所谓的供需的问题。那取消复扣税的话，会不会对房市进一步有打击呢？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在这个最后一场领导人的辩论会上面，萧顿都好像很难保证说是不会带来这种租金的上涨啊怎样。
对，那所以刚我觉得他说到说，因为真正影响房市的原因还有非常多，所以呢，它实行之后呢，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跟之后房市怎么走，其实还有非常多外在其他的因素，所以他也没办法，我相信也不止只有孝顿，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 100% 说是一定是怎么样，但是我想这边着重一下，就是说我们会把它限制在新的房产，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投资的钱，甚至说我们所谓的投资的热钱，它还是希望投资在房市的话呢，这其实是一个透过政策来主导房市，就是说希望我们把更多的投资呢转向这个新的 新的这个new property，就是新房。那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如果说更多的投资往新房走的话，我们是希望说更多的建商他能够就是说转向说是盖更多的新房，因为在盖新房的过程中呢，可以制造这个更多的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因为买卖二手房呢，其实中间中间获利的就只有比较少数的人，但是盖新房把这个提供就业机会，还有上下拉动整个产业，是吧？对，可以搭台整个产业。那我们因为我们工党的一个很大的政策就是说，我们希望在刺激经济的同时呢，就是说我们所打造的强健经济，或者说打造坚实的经济体系，是能够 benefit 到所有的澳大利亚人，而不是只有少数的一部分人。那这个只是在所有的这个政策中的其中的一项。 那至于刚讲到你刚说会不会这个租金呢突然大幅的上涨，如果今天有很多的新房出来，而且是投资房出来的话呢，我相信呢这个出租房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房源呢就会多比较多出来。那在房源比较多要出租的情况下呢，租金你说它要很大幅度的上涨，我相信这个也不太可能，除非有其他的因素影响。 所以您的意见是，就是用新房来取代二手房作为这种房源的话，并不会对整个市场造成太大的影响。对，那我想就像我们说的，房市上上下下，这个都是一个周期，一个调整，但是我不觉得说这个会突然间呢造成太大的影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经济学家，我们知道都有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数据，不同的 model， 我相信也有支持我们的看法的。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表达您对于复扣税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经济政策的一些看法。我们的热线现在已经开通了。那么另外呢，华人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在这个移民方面哈，那么就是有关于父母签证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工党是推出了，可以说是对移民来说非常优惠的一个这个父母签证的这样一个政策，而且呢说不但是对于这个父母签证的发放上限是不会设上限，而且呢会大幅削减这个签证的费用，要把5年的签证费降到2500块钱。那么 放这么多的父母移民进来，父母的这个哪怕是临时的移民进来，能不能保证他们的涌入来澳并不会动到纳税人的钱呢？
是，好，那我想这个呢，我也想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政策的前因后果。第一个呢，这并不是一个移民的政策哈，因为呢，这个是签证啊，对不起，它也是移民的一部分，就是说，但是主要是签证，并不是说临时居民的一些政策。它这个是所谓我们以前是叫做父母临时担保签证。 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分别有union，就是家庭团聚的签证当中呢，其实正常的管道来讲呢，是有两种，一种呢是就是你不用，你就是你知道有那种父母要移民过来，他要排队排很久，可能现在以现在的这个来讲的话，你可能要还要等个十几年二十几年，就是说你不用 contribution 的这种父母团聚，就是不用自己付费去来花很大一笔钱，对对对，但是他们通常要排队排很久。没错，另外一种呢是就是说有 contribution 的，就是说有付费的这个父母移民签证，这个呢就是费用非常的高昂，但是速度上比较快。那这两种呢是所谓的我们就是在团，就是父母团聚的情况下的父母的移民签证。那另外呢现 在我们最近讲的非常火热的，就是它是叫做 temporary sponsor parents sponsor 的这个 visa， 它是父母临时担保父母过来，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尤其是现在很多技术移民也好，或者说是国际学生他转技术移民留下来，很多人在这边组小家庭之后呢，可能有的孩子，他们也希望说父母能够到这边来探望他们。 那他们并不是要做移民，只是说希望说能够来这边比较长期的居留。那这种情况下呢，以目前来讲，大部分的父母他可能是使用所谓的观光签证，或者说稍微长期。那但是我们知道说，那你如果是办观光签证呢，你就得要进进出出，那你不管是一年进进出出，或是说常常定期进进出出的话呢，对很多老人家来说呢，可能也是财务上还有这个作息的调整上都是一个负担。那他们也希望说有机会来澳洲常住一下呢，帮助他们的子女或者说孙女，就是说 来帮忙，就是说来帮小家庭之间有个互相照顾。对对对对，因为毕竟呢有老人家在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像我自己也是有孩子的时候呢，总是希望说家里的老人能够帮忙看着一下呢，自己心里也比较，至少是心里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人之常情，是希望能够这样的。但是大家就是很想关心的，就是有一个前因后果，就是说在2016年大选的时候呢，当时工党其实就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因为我们知道说在 很多新移民的家庭当中呢，他们觉得说非常的需要，但是那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三年的这个 long stay parents long stay visa， 所以它是叫 long stay， 并不是说长期的这种居住的一个签证，对，并不是真的变成澳洲公民。那随后呢，自由党隔天呢，他们就发出他们说好，你们有一个三年的，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五年的。那当然呢，选举大选的时候呢，总是就是说很多细节大家都忽略，即使在那个时候工党的三年跟自由党的五年， 他在 visa subclass 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反正我们也不去细究这些，那我们知道说后来呢，在当初自由党的承诺下呢， 他们也一直迟迟的从2016年的承诺 一直到2019年的4月， 他们才最后通过提出了他们现在他们的版本的这个5G业的这个 visa。 但是这个跟他们当初的承诺有很大的差别。当初他们并没有说会有上限，那当初呢只是说这些移民就是担保父母过来的这些家庭呢，必须要付就是说帮父母买私人的保险，所以他们不会用到这些 Medicare。
是，
那当然他们以这种 visa 过来是也没有办法享有所有其他公民的这些福利。那当然 重点也是希望说啊，有我们兼顾到啊这个人之常情，可以让他们享有这个天伦之乐，但是也不让澳洲本地的居民啊造成这些负担。那这些其实都考量在这里面，只是说我们唯一的单虑是，第一个呢，他们是有设上限；第二个呢，是你只能担保一对父母，所以到底是你自己的父母还是你的配偶的父母啊？这个可能会造成一些争执。那第三个大家concern的问题就是说，他的这个签证费用，以他们已经需要为父母买啊这个保险的各方面的，而且还有一些很多限制的情况下，签证的费用还是挺高的。那第四个啊，大家忧虑的是说啊，在他啊续签的过程中呢，他还是需要离境啊，没有办法在澳洲境内来做续签。所以呢啊，工党呢，我们也啊提出了我们的啊的版本，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对啊很多人来讲呢，其实也不见得公平，因为我们都希望说，不管是任何新的政策出来，我们都希望说，在新的政策下，至少有一个 fair go， 让大家有一个立足点的平等。那在我们，所以我们呢，第一个取消啊上限，第二个呢，这个费用比较低。费用比较低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用费用来 discriminate 不同的人啊想申请。那第三个就是说，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并不会只有限制啊 one pair of parents， 因为我们觉得说，你让夫妻两个人去吵架，吵说是谁要过来这个口。这个我们觉得不太人道。
我觉得您刚才讲到的很多都是对于小家庭的这种人道方面的顾及。那么很多就是从大的层面来讲，大家会想关心的是，能不能工党保证说这样的一个政策，保证说这些父母来澳以后不会动到纳税人的钱？
这个不会，因为他就是跟这些我刚说到的，就是说你第一个他们也不能用 Medicare， 因为他们必须要买私人保险。那其他的话呢他们并没有享有其他这些像说公民啊 PR 享有的这些福利，他们通通都没有的然后就是说像说这样的签证来说呢，本身也是不能工作的，所以呢跟观光签证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知道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个把这个15,000的这个限制给取消掉之后呢，会不会就突然来了很多人啊，
签证很混乱，
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人数。但是我们就知道说，即使就是说这些你不给他这些就是说长期的这个什么 long stay visa 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可以来的。他就是办移民签证过不是，对不起，不是办移民签证，办这个观光的签证还是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只是签一次签两次的问题，他们现在只是签一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而且最主要是说让这些常常想来的人，因为说真的，如果他们只是临时想来一下，因为有些父母他并不想来这么久的，很多老人家来这边也不一定住得惯有些人他只是想短期来看一下，那这些他们通常都是走这个观光签证，因为还是比较快，那费用来讲比较低。但是如果说比较想来，比较就是说可能因为就是说他们的孩子在这边可能双薪家庭，工作压力也很大希望说有个人来家里帮个手之类的人他们希望待比较久的情况下，我们不希望他们用这个观光签证，你知道说进进出出他们也很累这个飞机票的钱还有签证的费用长期累积下来也是很可观的一个数目。
杨女士，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我想问您一件事，就是目前的这个父母签证，自由党提出5年是10,000澳币，工党提出的是5年2,500澳币，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这个2,500澳币与10,000澳币如此大的差距，会不会造成纳税人需要为此买单？
看你说哪方面，因为签证费的话呢，就某种程度而言呢，其实也是政府的一个收入。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并不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费用，因为这些额外的费用只是政府额外的一个就是收入，但我们相信2,500块的这个澳元呢，已经足够 cover 我们在审核这些 visa 还有这些 administration 所有的一些费用来讲，我们觉得是足够可以 cover 的。那我们希望在费用跟人道上呢，是需要兼顾的一个平衡点。
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们想问您一个有关于澳中关系的，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这个澳中关系呢，可以说目前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阶段。那么连带着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华人也觉得好像有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那如果您能够成功当选，您会怎么样帮助处理这种政府来帮助政府来去处理这种澳中关系呢？
就 就像您说，您刚说的非常好，我想再过去，尤其是18个月来呢，这个澳洲的关系呢，的确是属于比较我们说比较紧张，或者说没有以前这么理想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境内，我们也看到很多含沙射影的一些指责，好像说所有的在澳洲的这些我们所谓的 Chinese Australian 澳大利亚的华人，好像每个人都有什么嫌疑啊，对不起，就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些，不管是公共的舆论之间，就是媒体的报道的方式，还有中澳之间的关系，其实都不，目前来讲都不是处于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是我们非常不乐见的。 那您刚刚也提到说，如果说我当选呢，我能够做到什么？那其实不管我当选或不当选，我觉得呢，有几个大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思索的。就整个华人社区，我们都需要来，大家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的面对的一个挑战，我们都需要来比较有智慧的来面对来处理。那第一个呢，我们就先讲比较大的环境上的我们所谓的中澳的关系。那当然，中澳关系跟现在 在中美的关系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因为澳洲呢，长期来讲，我们以战略上国家安全外交上来说呢，传统上澳洲就是跟美国、英国是同一个属于同一个阵线，那所以呢，美澳的关系。 中美的关系呢，其实对中澳的关系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这个是我们不能去避免的，我们也必须要去面对的。那当然，中美之间的关系呢，我想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明年美国大选的影响。
那美国大选之后的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那很多的东西也不是澳洲能够主导的，因为澳洲在全世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还是怎么说比较受到，那我想可能听众朋友的这个意思，或者是我们大家很多人很关心的这个意思哈，我们都是很希望知道，就是说因为现在觉得在这个可能遇到一些中国问题的时候，这个联邦政治有 有一些这种一面倒的一个倾向，那我们就希望说，如果有一位华人的参议员，他能不能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作用，能不能起到这种代为传声，然后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为华人在这边的大部分的华人挺身而出，能够说我们不是间谍，我们不是这种有特殊目的，我们只是生活在这边的华人而已。
我想这是当然的，因为就像您说的，如果说我有机会成为我们的众议员，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我们的参议院里面呢，其实工党的参议院黄英贤呢，他也是我们算是华人的一个佼佼者，一个代表之一。那我自己有幸呢，成为在众议院里面的话呢，我想像这样 就是说非常以偏概全，把所有的一个族群呢非常 generalized 的这种说法呢，我们是一定会挺身而出，一定要 call out， 一定要 stand up， 因为这个绝对是怎么说，是一个也不能说 就是不正确，但是也非常极端的一个说法。我们都知道说，不管是我们华人族群族裔也好，就是我们澳洲的华人也好，澳洲的其他不同社区的这些族裔都好， 没有任何一个族裔是可以被generalize，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华人都是间谍，所有的什么都是什么，所有的什么都是什么，这样的说法呢，都是非常的在分化分裂我们的族群。我们知道说澳大利亚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我们有非常自豪的一个国家。我们如果说在 不去对这样子的一个言论呢挺身而出的话呢，它一定会分裂我们的社区。当澳洲的这么好的一个多元文化祥和的社区被分裂的话，被族群就是造成族群对立的话呢，对澳洲来讲绝对不是一个长远来讲呢，是绝对对我们的国家呢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不要说就说 之后了，我想现在也一样，我觉得我们都要站出来，尤其是说的话都是间谍这样的话，是绝对是一个错误的。 那其实事实上我们就有一位这个听众李先生，他刚才就提问，就是说想向您就是请教说，那我们华人究竟要成为这个澳洲的主人，跟这种安格鲁萨克斯这种人种一样，还是只是做客人，只能够给澳洲的经济做贡献？我觉得所有的澳洲公民，所有的澳洲公民，不管他是 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肤色，讲什么样的话，来自哪一个社区，哪就是来自哪一个一开始来自哪个国家，甚至是二代三代移民，所有的澳大利亚公民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那我想呢，很多人其实在这一次的这个竞选当中呢，我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澳洲华人的一个背景，那可能非常有，就是说有这个机会能够进入到国会里面呢，也造成了非常多的媒体的关注。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有受到非常多的媒体的采访，很多人也就是问到这样子的类似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一个华人，尤其是在联邦的下议院、众议院，来说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那我想呢，有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对我更人来说，我觉得说，其实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真正的更大的一个程度来反映到现在的我们说的 modern Australia，modern Australia 是一个非常多种族融合、移民各个年代、各个文化的移民所共同组成的一个国家。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的联邦议会里呢，还没有说非常符合的这样反映出我们的国家的一个样貌，所以呢，这当然会增加，就是说，当大家看到真正的 modern Australia 是什么样子。第二个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能够让我们的议会也能够让大家看到说，跟我们的移民国家一样。 来自不同社区、不同国家的移民，不同年代过来的人，可以大家一起为这个国家来付出，一起为澳大利亚的未来来出谋策划、来辩论、来让这个国家做得更好。所以说您觉得，我们一定要是以公民，就是说以这个国家主人的身份，我们自己要以这个要把澳大利亚就是看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国家，我们就是他的主人翁，在这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能够在各方面，不管是经济方面也好、政治方面也好，各个专业领域也好，我们怎么样贡献我们最大的力量，跟其他人一起合作，让澳洲更好。所以说您觉得， 比如说像您这次受到提名这件事情，就已经体现出了华人不仅仅是一个客人，不仅仅是只能做经济方面的贡献，其实也是可以做主人，而且做主人的意识其实在于每个人个人个体，是吗？对，而且是当我们每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当然今天主要是要讲我们澳大利亚的华人，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如果每个人都在他自己，就是说擅长的领域，或者说他自己的理想，因为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二代三代华人也好，所有的新的移民也好，每个人都有办法发挥到他自己想做，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dream， 每个人都有他的梦想，能够去实现他的梦想，能够去发挥他的专长，但是在就是说在他们。 他们能够自由去发挥的情况下，大家一起来贡献给澳大利亚。那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人翁，我们都能够把澳洲建设得更好。而且，但是这个是所有是个人的力量没有错，但是也是团体的力量集合起来造成的。
那杨女士，现在我们其实原定跟您的这个30分钟的采访时间呢是已经到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他们是非常热情提出了问题，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来去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您能够回答，那我们非常希望，
能不能在，因为我9点马上就还有另外一个这个，
好的，没有问题。
如果说可以再回答一个问题，那您挑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那我们的这位叫 David 的朋友他说，知道杨女士您是有台湾背景，那您怎么去 看待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还有您觉得中国的领事馆对于华人社区是不是有影响？
我想呢，各国的这个领事馆呢，对他们就是说，就是说海外的侨民啊，或者是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实，在我就是说也很幸运说有在地方政府服务的经验，在社区呢，其实呢跟非常多不同的移民社区都有联系，都有接触，那也都有很密切的，就是怎么说，我跟各个社区呢，其实都有投入时间。 那在我参加很多不同族裔的 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各个他们的就是说他们原来的祖籍国的这些领事馆呢，其实对他们都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说，我想说在。 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个支持，其实都是有的。很多，尤其是不管第一代或第二代，很多人到了这些这种多移民民族的一个国家来说呢，能够感受到他们来自他们本来的可能一些。
原国原原原国原原怎么说的？原籍国，祖籍国的，对，就因为但总是大家总是会觉得说这种感觉特别的亲切，特别的这种感觉特别熟悉。所以呢，我觉得说，不管是中国领事馆也好，这个希腊领事馆也好，意大利领事馆也好，这个真的是在各个族在澳洲的各个族群的这个活动里，或者说来说呢，是非常常见的，也是非常正常的。 这其实也是这些领事馆他们在海外的功能，也就是说，促进澳洲跟各个不同国家之间的更好的一个了解跟外交的交流。那也是一个机构来支援他们在海外所有的这些侨民。所以我觉得说刻意说只是说中国或者什么并也不是非常的公平，因为其实各个国家的这些领事馆也好呢，其实他们的工作在 海外就是在支持他们在海外，或者说不管是就是说已经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影响的，这个是肯定的，而且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子在做的。那您怎么看这个台海关系呢？ 那其实我自己是从台湾出生长大，然后移民到澳洲来，这个问题也常常被提出来，大家都对我的背景特别关心，非常感谢大家。那 再说，我想还是提到我刚刚我们退一步，就是也不退一步，以一个更高的层面、更广的一个 big picture 来看的话，again， 澳洲呢是来自各式各样移民的国家，今天也不是只有我们华人而已，还有各式各样的族裔。那就算说我们华人来讲，也不止华人，如果说譬如说我们讲到我们说印度人这些、南亚的人，他们本身内部呢也是非常的多元。那华人也一样，华人社区，因为毕竟华人这就是五六千年的这些文化来讲呢，华人 社区本身，澳洲的华人社区本身也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那我们必须要去以一个更高、更宽容的层，就是更宽阔包容性的层面来看。我对我自己的期许是好。今天我作为一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里面的一员，怎么样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在政治方面呢，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来自这样的背景的人，一样对澳大利亚可以有跟他们一样的一个贡献跟付出。我们 并不会说刺他们一等，就是说比他们次一等。再来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角度，文化背景的下，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团结最大的力量？怎么样以大家求同存异的情况下，尽量是去找出说在所有对，就是说对澳大利亚华人也好，还有对整个所有移民社区也好，所有亚裔社区也好，就看我们怎么样来定位我们自己。但是我觉得呢，我的不管是长期以来的观点或者什么，都是怎么样做到不要去分化，不要透过，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同而去分化大家，而是怎么样找出一个共同点来团结大家，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澳大利亚更好，让我们大家能够一起把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 status 呢都往上提升。这是我的对我自己的期许，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好的，非常感谢工党在维州 Chisholm 选区的候选人杨千惠女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中间发表对于大家比较关心的移民经济问题的看法。非常感谢您在大选之前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我们也希望您在下周六的这个选举中间能够有好运。谢谢您，谢谢，
谢谢您，谢谢大家。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